哎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我们继续今天讲妙音菩萨品第24啊。我们在上一品呢讲药王菩萨，那么药王呢，他所修的是六根清净的事情。其实真正的药王就是你自己呀、啊！你愿意修六根清净的事情，那你就是药王菩萨。你也可以治一切病。我们修六根清净的时候，药王菩萨就在帮我们治病，我们也如同药王菩萨，我们就在那里得神通力。你看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六根，有人讲我六根清净，那请问你六根怎么清净？我眼根清净呢，我在路上走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漂亮的男生或女生，我绝不会偷偷的去看他的，这是眼根清净了吗？这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，它也只不过是像沧海的一粟而已。你要注意的，你看到那个很难看的脸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起愤怒心了没有？不只看到好看的，你看到了两个颜色不太协调，你会不会在那里批评了半天？你的眼根清净了没有？问题是，你还是要看的。但是，我们看了完了以后，心是仍然还是平静的。所以我过去给各位讲过一个故事的，有一个人，他修行，有一位比丘，他修行修了很久，他修定修得非常的好。有一天，文殊菩萨现身考他，文殊菩萨化作一位很漂亮的姑娘，然后呢，看到他在静坐的时候，他跑到他身边来，越挨越近，最后呢，他爬起来往旁边躲，他说：“你不要再吵我了。”但是他越挨还是越过来，他就跑给他追，他就在后面追。他跑得越快，这位女士呢，追得更紧，一直追到被这女士把他抓住的时候，快要抓住的时候，他跌倒了。就在跌倒，自己跌倒翻了一个筋斗的时候，发现刚刚压在抓在他后头的这一位女士呢，好像也跟着他一起跌倒了。可是这个时候发现，嘣，一个东西破了，满天都是碎片。这个碎片呢，就像瓦罐子破了一样，在天空中都是碎片。他在那看着，这些碎片竟然凝聚回来以后，就是文殊菩萨的法相。文殊菩萨在上面跟他讲：“你修了是有的，是对的，可是你修的一点都没有修到智慧。”原因是你确实是能够把握自己的，但是你把握不了别人，是不是这问题呢？我们人生有很多的苦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苦是一种病，病就是一种苦，我们有很多的苦啊。你看啊，生病会苦，对不对？小孩子不听话会苦，对不对？失业会苦，是不是？这个感情上有了冲突会苦，对不对？失掉了自己所心爱的东西或人，都会很苦啊。人生会碰到很多的苦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躲得了那些苦吗？ 你躲不了的。所以禅家早就知道你躲不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他告诉你，你第一件事情得先到那个尸体的旁边，你有办法在那个尸体的旁边训练的坐在那里。你去看现在中南半岛还留下的比较，我们称它叫小圣，其实他们也不能叫做小圣，那是基础最圆满基础训练。那你看阿姜茶的一些作品里头，他所讲的法音里头都常常谈这问题。你再去看看虚云老和尚里头所讲的，他所讲的留下来的跟我们讲的是什么，那就是先把你丢到那个坟场那个地方，你在那些死人堆你能够住几天而你心里不乱，那你才行。你到最后你出入于九世心而不乱，那你才行，或者就是不行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注意，苦是有的，而我们也来往于苦，承受于苦之啊，这来往于苦之间，但是却找不到受苦的人。你了解这句话吧？我是可以失业的，但是却找不到失业的人。我是可以感情上今天出现了一点冲突或不满的，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，你懂吗？人不可能没有这些东西的，所以总是有不少的刺激，总是有不少的冲突，总是有不少的困难，但是却找不到一个承受者。所以苦是有的，但却找不到一个承受者。承受者是什么？承受者是因为我有一个我相，我这个眼睛老看着你我之间，所以有你有我辗转不见，所有的佛性所有的智慧没有了。我们的难题是出在这里面。所以修六根清净的，我只是复习一下，举一个眼根如此而已啊。你看着吧，但是却没有一个被引诱的人；你看着吧，就是没有一个心里被搅乱的人；你看清楚吧，你却没有被其中的问题构成你的成见。所以你可以去看着那个苦，你可以去出入于那个苦，但是你不会受这个苦把你真正的绑架了。是这个事情才叫清净心。只要有一天你被绑架的时候，你就会沮丧；只要你被这些事情绑架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开始会觉得有一些人的冲突，有憎恨，有妄谈，有彷徨。如果你不是被绑架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错是错在哪里，了了分明，该改的应该怎么改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所以你不必为这件事情如此的难过。但是你一定会这么想，郑老师，你办得到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没有考100分的。我一样，我跟你讲，一样也会有烦恼，但是我只是一直在注意一件事情，找不到那个承受的人。所以当他来的时候，要压到我的时候，我常常养成一个习惯，我一开始觉得，哎，这事情开始在困扰我了，那么我不是要逃避它，我必须把这事情弄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我不能够变成那个苦本身把我绑架。那个时候我必须看穿它，那个看就是观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其实我常常主念到这里就解决了，就解决了。那也许你会这么讲说，郑老师，我看你还是有为法。我说我还没有到无为法，我还没有到无生忍，但是我觉得就光凭这一件事情就已经很好用了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信你试试看，你如果碰到你觉得那一天你感觉到很难过的时候，你能记得会想到这件事情，你看这些东西 就在你的意识之河里头飘过去的东西而已，但是你却在这意识之河里头当个演员，你不得不演。但我也知道，这也只不过是我在演员过程当中我很清楚的一个角色而已。可是这跟我等一下演完了以后，我以后要回去这件事情，我要把这个事情把它脱开来，不要让我完全卷在那里被绑架了。被绑架了就绑掉戏没电没当多来，就麻烦了。解脱的道理也只不过是这一件事情啊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药王。好多的毛病都同住于这里，我们因为看不开，我们因为这些事情自己不愿意真正以清净法、以清净心来解决，不愿意自己生在清净的国土里头，我们才有这样子的真正的困境在这里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讲妙音菩萨，我们接下去讲妙音菩萨。妙音菩萨这一品啊，它是其实可以讲说，它就是妙音菩萨的本，它的本事品。你看这部经，这一品经很特别啊。佛呢，那么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宝塔里，佛进宝塔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宝塔涌现了以后，这宝塔开了以后，谁在里头？多宝如来在宝塔里。现在呢，多宝如来不是移了一个位置，请他坐在旁边吗？现在十方的通通来分享这整个的智慧。这个宝塔其实就一个形象来讲，那个宝塔就是你自己的自信的部分，打开来就是佛，就是他。现在多宝就在里头，释迦也在里头。你看，其实不止这两位，所有的佛性都在这里头。现在呢，佛呢，就因为在这个时候呢，他入于沙昧，所以佛也一样入于沙昧的时候放光，放大人像肉即光明。什么叫大人像肉即光明呢？大人就是大士，大士就是我们称菩萨为大士。这个时候佛发菩萨心。可是为什么是肉即呢？肉即是人之顶，也就是顶这个地方发光，也就是发的是最顶的光，也就是发了这个是无上甚深的智慧的光，他发了这个光。不止如此，这个无上的，我们常常看到陀罗尼啊，陀罗尼就是总持，总持就是无上，就是那个提纲挈领那个光，也就是智慧的最高层次的那个地方，他放了这个光。不止如此，他还放了眉间光，就是眉毛之间又放了光，所以这次放两次放光。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，在华严经的时候，每一次都讲过，每一会啊，有时佛有放光，有时候佛没有放光。可是没有放光，那通常都是在一个比较通常性的叙述，可是在放光的时候，通常十方菩萨都会到的。那么放的这个光是什么意思？佛放这个光的时候，谁接到这个光？无量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叫净光庄严，那个世界的名称叫净光庄严。那里有一尊佛，叫做净华树王智如来啊，净华树王智如来，那里有一尊佛。这尊佛里头有，这佛里面所教的弟子呢，其中有一位弟子，这一位弟子，他是叫做妙音菩萨。这个妙音菩萨呢，接到这个光，接到这个光，所以妙音菩萨呢，就请求啊，就跟净华树王智如来说：“师父，我当往娑婆世界去供养、去参拜啊，去那里去，要去听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个本事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净光庄严这个国土有佛 净华树王智如来，他有一位他的弟子，这个弟子呢叫做妙音菩萨，他接到这个光。你一定会这么讲，郑老师，你讲这是神话吧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上个星期我还在讲这事情，说这个美国呢，这个哈勃望远镜，这是《民生报》阳历24号登的，透过哈勃太空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呢米粒大小的，只有米粒大小的天空，就可以意外的发现1500个新的银河。你知道是银河不是星星呢？我们天空看见一个米粒的大小，就可以有1500个新银，就500个银河，那是我们看得见的。如果你看不见的，还更不能说。那你想想看，这整个天空往四方啊十方去延伸，有多少银河啊？每一个银河系里头又有多少个太阳系啊？太阳里头它有恒，太阳是一个恒星，它还有一个行星，有多少个行星，你就知道说它有多大。你看我把它剪下来，哦，这里面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这里面呢各种形状都有，有椭圆形的，有螺旋形的，有杆形的，各种不同形的银河星系通通都有。我们过去在讲华严经的时候，不是讲很多的星云吗？那很多的银河里头有各种不同的，有树的形状的，有宝石形状的，有圆形状的，是不是有各种不同形状的？现在我才看到说哈勃偷窥天体营，他这个标题呀、啊，报纸标题呀、啊、是这样标的。他告诉我们、啊、他说哈、啊，其实我们这太空里头原来、啊、估计有100亿个银河，事实上他们估计至少有500亿个银河。现在100变成500了，以后会更多。那么我实在是非常的这个惊讶了，佛为什么能如此的正骗之，这你是想不到的。可是佛这个时候放的光会是这么快的，很快对方就有感应，所以可见佛所放的佛光，它的速度一定不是我们一般的这种光，太阳光的速度。因为太阳光的速度，我们用它来进行一年的距离，称为一个光年嘛。那么你想想看，它是顷刻之间，在那么远的地方，它就可以感应得到。所以妙音菩萨是这样感应得到的。我们呢，现在读这些经典，这部经典是因为它是一个原教的经典。你看他眉间啊，白毫相光照遍东方180000亿，那由他那么多的恒河沙，像恒河的沙，一个一个的沙，那么多的佛的世界之外，哎，有这么样一个佛的国土，这个国土叫做净光庄严，他的那个那里的佛的佛号叫做净华树王智如来。我想你大概可以从哈勃望远镜这个地方得到一点了解。我觉得现代人有现代人有很多的殊胜因缘，我们现在来看经很容易，其实应该更容易起正信才对哦。他不是告诉你说这个宇宙是7天造成的，他不是，他告诉你这个宇宙无量无边的存在，而且生生不息，这个银河系慢慢的从生住异灭，就这样子，这奇妙的很。灭了以后，它就萎缩，星际萎缩以后就变成黑洞，你再也看不到。黑洞以后，黑洞到最小剩下一点点，所以3000大千世界可以融入1毫端， 你现在再来看看这些法则，很奇妙的事情。所以有好多学自然科学的的教授，他们很喜欢读佛经的原因就是他们越读越觉得很好玩。这佛经里头所给予我们的东西实在有很多很殊胜很好的一些启示，那事实是摆在这里。所以你现在不会觉得说，郑老师，那这本经讲的是不是信不信好算嘞？啊，好算嘞，好像就是随便说说的啊。其实好算，你把它写成汉文，好算等于就是胡说。佛经会是胡说吗？你没有这个因缘，你就会认为你不相信。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读了一点点科，受到一点点科学的一点影响，他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，哎呀，那我会有代志。我说你没有那种代志，没有那种代志。那好，你看看看你有没有代志，你自己看看好了，对不对？代志嘛，志就是日志那个志嘛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写一个东西写得很清楚给我看看？你没有这个代志嘛？但是事实上是有的。现在我们越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啊。那么我觉得我们在学校里头地球科学我们教的还是不够多，我们应该教的更去了解这个宇宙。说真的，如果你能够从这里体验一二的话，那么你在夏天的时候，这个冬天是比较不可能的哈。不过冬天也很有可能啦，你如果到合欢哈，到哪里去赏雪的时候，那天上哈一点云都没有的时候，冬天特别的亮，你就可以看到哇，一望无际的那种星星哈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我们何其的渺小。不要说什么为一点小事情拍着胸膛拍个砰砰叫，你这大傻瓜才这么搞。你不要想什么，你在坐飞机从飞机上啊往下看就可以了，自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可是整个台北市只有这么一点点大，连车子都看不见，你有几栋房子有什么用？哦，你就比别人多了不起，讲话讲得那么大声有什么用？立法院在你吵了这么大声，那个拔麦克风这种事情有什么用？不需要这样，人要的是他心灵世界里头那一份和平智慧，那一份我们真正对生命的尊重，我们真正最后对一种正片之能临行足这一件大事情，你应该慢慢会对这个生命的究竟问题，宇宙之间的究竟问题会有兴趣才对的。你有了兴趣，你对人生就显然会懂得比较悠游一点。我们有父母亲有时候会这样告问我，我的小孩子回家哦，他有时候他常这里摸一摸那里摸一摸，他实在是不够用功哎。我问他，你小孩子不够用功，他在学校功课还可以跟得上吧？他说还可以的。我说还可以跟得上，那你就让他摸一摸。为什么？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表示悠闲嘛，连这里摸摸那里摸摸都没有，还能硬拼哈、啊、去拼的，你到底拼了些什么？也人并不是机械，也是需要一点比较悠游的部分，他需要的。那我们这里起头到这里，那我们接下去要谈当妙音菩萨啊，他自己呢在这个净光庄严国土中，他受到这个光的时候，他要到娑婆世界来。所以你知道佛的摄受力有多强。那么好了，他要跟他讲说他要来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要知道说，那妙音菩萨这是什么样子的一尊菩萨，是怎么样，他的修行的本事是什么呢？妙音菩萨他来了，像老师讲过了，他就来了，来到了这个娑婆世界。来了以后呢，当然就看到了释迦牟尼佛。可是他要来的时候，净华树王至如来呢就告诉他，你要当心哦。他开始警告他，你要知道娑婆世界那个地方 啊，你绝对不可以啊，请莫啊，不要侵犯，不可以。我们不是一个常不侵吗？他现在又开始提醒他，你一旦娑婆世界，绝对不可以啊，不可侵娑婆世界，因为娑婆世界这个地方的人很小，你身体几百由旬这么大，如此庄严，你到那边去，你不可以轻忽他，你别以为他小，但是要告诉他，你到了娑婆世界去，还要注意一件事情，那个地方的人，他是一个秽土，有很多的杂想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净土。你到那里去，你要小心，你千万不要人到那里以后跟他们一样生下劣想，下劣啊啊！他给他警告。但是你啊，你以后问一个问题，那照这么说的话，妙音菩萨这尊菩萨，他是果位的菩萨呢，还是他现在只是在因上修菩萨行的菩萨呢？很明显的，妙音菩萨他在净华树王智如来在这个净光庄严国这边呢，他仍然还是因上的修菩萨行的菩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这部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一个段故事要把它交代得很清楚。他说他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妙音菩萨，他执众德本啊，那么供养无量诸佛，而且呢成就甚深智慧。这一尊菩萨呢现一切色身沙昧，他可以现一切色身沙昧。他虽然是因上的菩萨，不是果位的菩萨，但是他已经是执众德本供养无量诸佛过，成就甚深智慧了，他能现一切色身沙昧。所以佛很仔细的介绍这尊菩萨他的法性是什么。他说妙音菩萨呢，他能够现一切色身沙昧。什么叫现一切色身呢？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的，沙昧就是正定，这正定也表示定慧等持的意思。我们一个人真正的正定啊，如果说我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，我不再去出入于啊人间世景之徒，我来保持我自己镇定禅定。这样子，如果你离开那个纯净的那个机会，你一到了我们人间来，你连菩萨的果这个因位通通保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娑婆世界有很多的引诱啊，你还是没有办法。很简单的说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你如果认为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，很单纯的地方，把所有的东西摆下来，你才能够入定的时候，那么表示我们所修的这个入定的功夫是根本不行的。你只要碰到一个地方就不行，真功夫是放在黑染缸拿起来它还是不会黑，它是真功夫，那是真理，真正真琉璃，你放进去拿下来它不会粘住的。那么真正的宝是如此的，我们的修行到最后也应该是要这样子的耐力才可以的。那么妙音菩萨呢，他已经修行到这样地步，是现一切色身，但仍然心还是定的啊。这件事，这个沙妹很妙啊，你自己想，你来这里听讲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高兴，你跟我一样都很法喜充满。为什么？你现在现的是菩萨身，你来这里讲堂听闻佛法，唱完了开经偈以后，你已经现菩萨身了。你在现菩萨身的时候你高兴，可是你回家到了你家庭里头去的时候，你又不高兴了。为什么？你现一切身，但并不是处处都欢喜，你回来家不高兴。你到上班去了以后，跟同事之间有什么这个又过意不去过节的地方啊，跟你的老板 之间有什么过节的地方你不自在了，这问题就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现一切色身杀昧，你没有办法，但事实上我们要注意每一个不同的色身，也就是每一个不同的角色，有些角色我们能选择，有些角色我们不能选择。所以有些人他自己已经生了小孩了，他还不能够接纳他自己是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这个角色，他不是真正能够现一切身杀昧的，他没有办法。我现在找不到工作，假设我失业了，那么好，我现在来找一个临时的工作，我去24小时商店去打工，我一天只有80块，而一个小时只有80块，我一天打下来啊，排个几班，一个月只能够赚1000把块钱。你有了这样子的一种但是你觉得我现在就是我以前是做什么，做老板是一回事，但是我今天是做伙计是一回事，我做伙计的时候一样吹着口哨子轻轻的，一样还是可以拿东西卖给客人，还是可以处理得非常好。那么这个人其实他就是叫做现一切色身杀昧。人间呢，不是靠着自己你能够有多少钱才快乐的，你就是把有多少钱给你，你一样不快乐的。我早有这种感觉了，我以前在想只要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住好，不要只有住这样四个榻榻米大的，就四平大的这样一个房间哈，那我就已经很满足。有不要住这个房子，我要住一个小的，不要多少了，二十平就很好了。后来我如愿以偿，我住了一个26平的房子，这很高兴了吧？高兴了几天，又发觉这20几平大的房子实在太小，如果有大一点的话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还是不满足，还是不喜悦。其实我老实说，你能喜悦的哈，应该这么说，及时要感受到心灵的喜悦。你住那个小的时候呢，也应该要唱唱歌，也应该要喜悦。你住到大的房子去的时候，也是要喜悦。偏要住到大了以后，变成不喜悦，这都不是叫做现一切色身杀昧这个道理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释迦牟尼佛他说了很多。他说妙音菩萨第一个是执众德本，我们常常在我们的佛经上看到执众德本，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执众德本，执就是我愿意啊，这个给自己像播种一样，也就是我种下的意思。什么东西呢？各种不同的德。那什么是德呢？烦恼变菩提，每一件事情烦恼能够变菩提的都是叫做众德，无量无边的，所以叫众德。那能够把烦恼变菩提的是什么？你能告诉我它是什么吗？它就叫做无漏智。无漏智的意思就是没有障碍，没有障碍呢，自然所有的资讯都会来，就能够正遍知，就能够明心足，当然障碍也就没有了，善事当然人间的很多事情回应的就会比较都能够很笃当，所以叫世间解，对世间的事情很容易。所以佛的十号里头，其实他要成佛一定要执众德本。第二个呢是供养无量诸佛，你别说供养无量诸佛，善财童子都要参53参啊，53参只是一般的菩萨，那何况说你要成佛，人家妙音呢，这个菩萨呢，他是供养无量诸佛。第三个呢是成就甚深智慧。什么叫甚深呢？空就是甚深。我们还是要把它再补充一次吧。空不是没有啊，空是一个人没有成见的时候叫空，一个人不会被绑架的时候 被我们的成见、敌意绑架的时候是空。我常常做这样一个比喻，你很容易了解的嘛。语言是有，可是在表达语言的后头却是空，它是智慧。你可以去学数学、学化学、学物理、学英语、学国文，那是有，可是学这些东西的那个叫做空，就是它，它才是真正的甚深处。是它那个功能好的时候，你就能够明辨是非，你就可以很多事情做得好。其实小孩子书读得好读不好就跟这件事情有关系，他被障碍的越多他就越没有办法，就是这样。我现在这个在真修室啊，礼拜六在那里讲经，很好玩，一半国语一半台语，那讲一段国语就讲一段台语。哎，我现在发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孩子通通来了，现在七八岁的啦，啊，也有十岁出头的啦，啊，也有国中的学生呢。他们不晓得，他们妈妈就给他们带来。现在还有更了不起的，还有三四岁的也抱来。我说这个功德很大，你不要小看啊，这件事情功德很大。那小孩子有时候来，哎呀，坐规规矩矩的坐在那地方听着。我看他问了，小朋友你几岁呀？七岁。我说我七岁也是跟你一样，就坐在那里。这些事情是很殊妙的。你认为把他抱在那个地方，他就可以读书会变好？那为了怕让他跑，你就打他，那他书会越读越不好。那个小孩子你给他培养他有一点兴趣，会坐在那个地方，他会听你讲这件事情，他听完了以后还会回来给你合掌啊。那个小孩子六七岁的小孩子好可爱，你知道小孩子越听闻越多的对他的佛法，他对于他的空性的启发也是会慢慢的强起来的，这是很殊妙的部分。那么因为它是现一切色身沙昧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提出了好多的沙昧。他说妙音菩萨呢，有他得到的沙昧有什么呢？他得到了妙床相沙昧，得到了法华沙昧，得到了净德沙昧，得到了树王系沙昧，得到了无缘沙昧，住印沙昧，解一切众生语言沙昧，集一切功德沙昧，清净沙昧，神通游戏沙昧，汇聚沙昧，严庄严沙昧，庄严王沙昧，净光明沙昧，净藏沙昧，不共沙昧，这么多沙昧，他一口气念这么多沙昧出来。请问什么叫做妙床相沙昧？我们知道那个床啊，这个金字旁啊，在一个铜的那个床，这个床呢就是一个竹竿，上面挂的很多但是布帛这一类的东西，它很庄严的，那个都那种放在佛堂尤其是密宗特别多的那个东西叫床啊。那个幡呢是一个东西，它送一个像一个条状的块状的，那叫像旗子一样的东西，那叫做幡啊。那个东西叫是也是一个四方形条状下来的，那个叫做幡啊。那么为什么叫做妙床像呢？因为在佛里头，在佛经里以这个床的意思表示它是至高的意思，那么它现妙床相的意思呢，就是现正行庄严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妙音菩萨呢，它是正行而且是很庄严的，可是为什么会啥呢？这就妙了。你现在想一想，我应该学正行。什么叫正行？ 正确的行为，简单的解释就这么说啊，规规矩矩、重重恳恳的、笃笃当当的，就是这个很庄严。可是你现在要把自己学的规规矩矩、笃笃当当、很庄严，学完了以后，你会变什么？你会变机器人。你变成机器人的时候，你就输掉了啥呢？可是呢，你呢，能够显得活泼，可是你又不输你的庄严。你的正行这件事情就是妙床像啥呢？你看法华啥呢？法华是什么？法华其实就是生命的活泼圆满的，叫做法华。啊、哦，那么法华呢，就是妙法莲华经的法华。法华啥呢？是什么？是达一圣理，叫做大圣的圣，一圣，只有一圣，没有二圣，一圣理。那么它就是生命的实现，是融合的。如果你学的是二圣，二圣跟一圣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是一圣有无量相，二圣只有一相。你了解这意思吗？一圣有无量相，什么无量相？它可以千变万化，但是二圣只有一相，它只会执着在像你我只有一相。那么我们不会只有一相，我们不应该变成只有一相，这个宰相那个相，色相那个相，只有一相。如果你只有一相，那你只会一样东西。你有无量相，你就可以千变万化去生活。到底你是一相呢，还是无量相呢？大概我们要到无量相不容易，但是我们至少不会变一相。什么叫一相？简单吧，拿一个镜子来照照看，你只有这一项，但你认为你只有那一项吗？会把自己弄得很惨的人，大概就是只有一项。你看我长得就是这么不好看，所以他到哪里去都觉得不好看，所以最后很自卑，他就走不出去了，毛病就来了。可是有无量相的人，有多项的，他就不是这样的。你看我的脸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不会的，为什么？你看看，我还有一种像，那就是青春偶像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所以你看，有些人长得并不漂亮，但是，哎呀，他们还是可以当影歌星，还是一样可以当得很好。有的人书没有读好这一项，可是他却可以人际关系很好。有的人呢，他个子长得不好，其貌不扬，但是他很认份，他有认份相。所以一个人，他是无量相才对的。而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反正我长得不好，我没有希望了啊！只有一项，一项，一项就完了。一看，我实在没有什么。一项如果自己觉得很美，那么很美很美的时候就会产生自恋。你知道自恋症，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水仙花神的故事就是这个意思嘛。他一直看着他自己很美嘛，是不是？他就不看别人了嘛。哎。很丑的人呢，说：“哎呀，我这么丑，我活不下去的。”所以他就会自杀了。所以很多心理学的名词，其实你仔细去对照，在这里你看到很多的根源。可是法华啥呢？就是你要学无量相的时候呢，就不能够执着于无量相。你执着在无量相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变成放纵不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法华教你。方便法门，法华教你圆满，结果你教完了以后，你说啊，那我不是那个六波罗蜜也不要了，我基本的生活戒律也不要了，我现在要无量相，我的无量相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敢做，那不叫无量相，那是根本就是什么相也没了，是不是？那是只有也是一相叫恶相，你只能这么说了，剩下一相恶相。我们看看尽得啥昧，比如说我们要修避免染执，那我要修尽得，那你修尽得修完了以后，你会觉得哎呀，这个东西不干净不清净我不要，那个不清净我不要。你知道修尽得是真的，比如说我们读经，我们通常希望在客厅里头读经，在书房里头读经，在佛的面前读经诵经的时候，在佛的面前诵经，那没有错，那这是修净德。那 你可不要在床上读经哦。可是我家里就这么小，这一个床上，那么最近呢，身体不舒服，这个病人已经躺在床上，他不躺在床上读经怎么可以呢？好了，这个病人拿经，这个人拿了经给病人读了以后回家，就心里面一直觉得，师父曾经讲过了，在床上不能读经，我拿了一部经给这个病人读，哎呀，那我谤佛谤法谤经了，然后内心里就起很多障碍，你知道这种障碍的人有很多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把佛经不小心放在床上的时候，这下子他已经要烦恼好几天，很烦恼。他不懂得净德啥呢？他不懂得净德是啥呢？我们人生是需要一点欢乐的，不是因为你学佛就通通都没有欢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哦。我以前年轻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到佛光山去，我看到，哎，佛光山的师父怎么也会笑呢？我第一次跟师父吃饭的时候，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哎，我发现师父吃饭的时候也跟我们也略略谈谈话，师父也会讲话啊。有一天，我在一位大师的面前，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声很大的声音，翻崖地动的声音，他马上把头抱住，我想，哦，师父也会惊吓啊，我懂了。